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平。那我们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邀请到苏环平工程师。苏环平工程师他现在在 Unia 担任软体工程师的角色。跟其他人不一样，是环平他研究所在成功大学就读并且完成。那他没有走向一般人常见的去国外念书，然后到国外外商工作的常见的路径，反而他是在台湾透过参与开源贡献、参与开源社群，进而获得一份在国外工作的机会。那我们开心今天环平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特别的软体经验。你是怎么做到让一家公司的老板愿意为了一个远在鬼岛的一个人，然后去帮他处理签证，然后就是邀请你去远渡重洋到美国工作，就是这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或一些理由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蛮大原因是，虽然我那时候有在做 fly 贡献，但是我那时候同时做 submarine， 其实我那时候花在 submarine 的时间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submarine 那时候2018的时候其实也蛮红的，因为那时候machine learning 刚起来嘛，然后这个 submarine 原本是 Hadoop 底下一个子专案，然后那时候 K80 其实还没有那么红，然后大家都用那个 Hadoop 样，然后那时候就有个题目就是说要把那个 TensorFlow 跑在样上面，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反正他们就做了这个闪电专案，那时候把 TensorFlow 跑在样上面，然后后来他们就有一些很多 idea 想做那种 M2N 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 后来就从 Hadoop 独立出来，独立成一个新的一个 Apache 专案。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走 incubator， 然后就直接变一个成熟的 Apache 专案。然后他们那时候好像也有看到我在那个上面的贡献，就是看到因为我上面贡献蛮多的，我觉得他们那时候是觉得我还是学生，然后做那么多贡献就是可能蛮有热忱的，然后他就想说想把我找过去。具体的原因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他们，然后这我自己想的。另外一个点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开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很多 remote 嘛，但是以他们那个美国公司来讲，你那个远端的那个对他们来说其实算是廉价劳工，所以他可能这其中也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觉得第三个点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办 H1B 几率其实是抽到蛮低的，他想说就帮我抽抽看，反正我可能也抽不到了，然后结果没想到我第一次抽就抽到，然后反正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因为他想说反正我也抽不到，反正你抽不到就一直在台湾上班，然后他就不用付我那个美国薪水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第一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你觉得你在 open source 的经验，就是在 submarine 的经验，某方来讲他可能间接的帮助你获得你目前现在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就这一点再稍微多聊一下说，诶，为什么你觉得在其他 open source 专案的表现可以帮助你，或是间接的带来你现在这个工作的一个正向影响这样子？
我觉得 submarine 这个专案其实某些功能跟 fly 其实蛮像的，因为我那时候做 fly 贡献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个 plugin， 就是一个 TensorFlow plugin， 然后其实我们在那个 submarine 其实有做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稍微改一下东西，然后发个 PR 到那个 fly 上面。其实有一些很多概念，或是对这个 MLOps 有一些一定，就是整个生态系有一定了解基础了解之后，你再去做其他相关的专案，也都会很快上手。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如果简单来说，就是就 submarine 累积出来的那个技术的能力或背景知识，可以让你很快上手这个生态系上的其他技术或专案这样子。
对
对，
怎么讲，因为现在其实 MLOps platform 基本上他们都会尽可能去整合一大堆专案，然后扩充整个生态系。像现在基本上你这种 ML platform 一定要整合，像 Ray 现在最红，然后 MLflow、 TensorFlow、 PyTorch， 然后可能还有像是什么现在要 LLM，其实还有很多，你整合这些东西之前，你要先知道这些专案在干嘛，然后你才知道整合哪些东西，然后你才会更快的知道怎么去 design 那个，或怎么 implement 这些东西，怎么整合进去。然后通常这种 open source 专案为什么要整合这么多其他专案，就是打造一个 ecosystem， 就是因为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我们有整合 Fly， 有整合一个 Ray plugin， 就是你可以在 Fly 的 workflow 里面跑一个 Ray 的 Ray job。然后像有些公司他们就是很喜欢用 Ray， 跑一些 Ray Training 或 Ray Surf， 因为现在 Ray 很红，大家都想用 Ray。然后他就看到，我们 Fly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在上面跑 Ray Text。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跑来用这个 Fly 这个平台。所以这等于说，你整合越多 ecosystem， 假如说其他人想用某个专案，然后发现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跑过来用 Fly。就你整合越多东西，越多人越有机会来接触我们这个专案。然后，你变相来说，你其他公司如果想做类似的，他要做一样的专案，他要花很多时间去累积重新做这个 ecosystem， 会花很多时间重复打做造轮子，变成说这个专案会变得更难被取代。对，
那我想要就这个再延伸问一下，说，以你现在在国外这种软体新创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开源技术会这么重要？就是可以吸引很多使用者，然后同时开源专案做得好的人也会觉得说可以拿开源专案出来 build 一家公司，然后来卖钱。就是为什么开源技术可以这么重要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开源技术这么重要？就是，那时候像 Fly 嘛，最早是在 Lyft 在用，然后他们那时候在开发，主要就是他们那时候最早是用 Airflow， 用 Airflow 去建一些 data pipeline， 就是算他们那些跑那些计程车的那些 ETA。然后那时候主要是在用 Airflow 的时候遇到蛮多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又重新做一个 Fly 的 platform， 然后有点像是去魔改 Airflow。然后那时候在用的时候，他们其实好像也有在接触几家其他公司，像 Spotify， 有跟他们聊，然后有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然后那时候 Spotify 也有在开始用 Fly。后来他们开了一家公司，然后又接触到更多，他们自己有去跟其他小公司或是不同的公司去聊，然后就大家都有发现类似的问题，然后就跟他们去介绍 Fly。很多 open source 专案，他们主要是因为某些 use case 所以被打造出来的。他们不是，就是像其实有些很多 open source 可能是大家觉得做好玩的，然后丢到 GitHub 上，然后想找一些人来用。可是其实像我觉得像很多 open 的专案，其实相反，就是他们可能刚开始是闭源的，然后可能公司已经很多人在用了，然后之后拿出来 open source， 然后其实也有已经很多公司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看到之后就会去用。对，
或是说我们如果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们公司有考虑过把技术闭源吗？啊，如果没有考虑过，或是说希望它继续 open source 的存在，open source 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个原因是什么？
他们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考虑过闭源，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想 open source。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 close source 的话，你可能开发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公司，然后你 open source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你这个专案，然后会吸引到很多人也一起来贡献。像我们这个专案其实不止我们公司在 maintain， 然后其他公司很多不同的公司有用了，然后发现 bug， 他们都可以直接 report。因为假如说你今天如果是闭源的话，就变成说你把它包成一个产品给别人用，然后每次出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你自己的公司你要自己负责解决嘛。但是 open source 别人发现问题，全世界其实蛮多人其实就是很喜欢写 code 的，所以他们自己就会发 PR。发 PR 来帮你去解决问题，然后有时候也可以提早发现一些 bug， 然后别人去帮你做一些测试。
刚刚有一句很喜欢写 code， 就是从你的经验来看，我的想象是你应该也是很喜欢写 code 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公司都蛮喜欢写 code 的，然后其实像我们老板他自己有在写 code， 他其实每天开会都看蛮多，然后他有时候中间一两个小时或是下午比较闲的时候，他会跟我们一起来写 code， 然后他其实每天都会跟我靠北，他说我他妈我也不想开会啊，我也想每天写 code， 写 code 最开心的，那个开会太累了。其实我们公司都蛮多的，像这样。
你老板会发 PR 给你们 review 吗？
会啊，他还会 review 别人 PR。没有，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司最特别的，就是我刚去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是美国新创，然后现在还做还蛮好，就是融资到蛮多钱，然后其实蛮多公司在用。但是我刚去的时候， 我们公司是连那个公司网站都没有的，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刚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应该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有那个 open source 专案。然后我们公司没有什么 HR， 没有什么 sales， 没有什么 marketing， 我们公司全部是工程师。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大家全部都是工程师。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问他们说。我们要怎么赚钱？他说 ，I don't know。他说，可能要做一个什么 SaaS 服务之类的，就是让别人不用 deploy 在那个 Fly 在他们自己 cluster 上。反正他就跟我讲，大概就是你不用 deploy 在 Fly 在你自己 cluster 上，我们负责帮 user deploy， 然后可以让他们跑他们的 workflow 在我们 cluster 上面。大概是这样，就是一般跟一般其他做那种开源公司差不多，有做一个自己公司的自己的 cloud 自己的那个 SaaS 服务这样子。但是，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零，从零开始，然后没有其他，就是没有 product， 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早期的时候，其实 Fly 还没有那么成熟。然后像我刚刚讲，其实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ecosystem， 然后功能其实没有很多，然后除了功能以外，效能然后 bug 其实也都还它蛮多问题的，所以那时候基本上从老板到其他人。大家都在写 code， 没有在做其他事情。
你是怎么克服这些恐惧，或是克服这些 gap， 然后让自己顺利的慢慢投入开源？就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到的？这样，
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做开源，也有一段 gap，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好像是在做那个 Hadoop， 有发一些 PR。那时候刚开始做，我也不知道要做哪些。我刚开始就是先把，我觉得刚开始如果我刚开始开始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就先把那个。专案登录下来，先把一些功能先玩一下嘛。然后我刚开始那时候第一次做，我就发一些 trivial 的一些 PR， 像什么 fix typo 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哦，很快就有人来 review 了。然后做一些比较小的 issue 的时候，然后发 PR， 然后那个 PR 好像一直都没人看，就好像就沉默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是那时候哈都是那 Caldera 在做，然后说那 Caldera 的公司人等都在干嘛，怎么都不 review PR， 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然后那时候主要是那时候伟就来台湾嘛，然后来成大演讲，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伟就，然后伟就说他可以当我们的 mentor， 然后就带我们。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有去跟他，因为他们公司的其他人讲说我们在做一些开源贡献。然后后来就是他好像回去了没几天，然后就发现那个他同事就跑过来 review 我之前的 PR。 然后他说哇我就也太厉害了。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样子我做一些贡献比较多，他们公司人看到，然后比较会有人来 review， 然后越快越上手，然后有时候问问题，然后他们也比较会回，然后主要是原因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第一次接触最大的 gap 就是说你不知道要做哪些。因为通常第一次做开源，想说这个专案已经好好的，干嘛没事你没事去发 PR 要干嘛。因为其实他们不知道可能里面还有很多 performance 的 issue， 或是有些通常你刚出来的一些新 feature 嘛，一定会有很多 bug， 然后会很多不稳定。然后通常也是不了解那种游戏规则，像是不同专案有不同游戏规则嘛，像阿帕奇他们有自己的那个 Jira， 然后你要去他们 Jira 去找 issue， 然后其实每个专案有每个专案不同一些游戏规则，然后有些专案他们可能那个 contribution guide 会写得很清楚，然后有些专案不会。但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要来贡献的人，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你先赶快把这个专案登录下来，先自己玩一遍，然后先了解这个专案到底在干嘛。然后第二步就是你可能先翻一些小的 issue， 我觉得可以去稍微去读 code， 因为我觉得去读那个 code 其实蛮好玩的，你可以知道人家为什么这样写。
我再问一个，就是 Kevin， 你算是已经走过这一段路了嘛？所以其实你已经对整个参与 open source、参与贡献、参与这种社群组织，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如果今天你回头要给当时的自己，就是当时还是硕士的自己一些建议的话，你会给什么建议？
你说做开源上的建议吗？
或是人生规划跟，或是技术上的建议，或是学习上的建议都可以的。
如果跟过去的自己讲的话，我觉得我会叫我 可能更早一点去做开源，刚开始做到现在，我其实我都觉得做开源蛮好玩的。就是我觉得做开源好玩的点，是因为就是你写那个程式，然后你就可以等于说你写那个程式，你可以给那种全世界去用，然后或是给像美国，像我们公司那个公司这个专案，很多美国不同的大公司在用，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我更早去做开源的话，对一些这种更大的专案，可以越快去上手。就是应该说，一般在学校比较会很少去接触这种实际的那种公司在用的专案。然后在台湾实习也没有什么 open source 专案，你不知道大公司都在开发什么东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分散式系统，给10台机器，或者给100台机器，或给1000台机器，那种设计和底赛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在台湾好像比较少这种机会可以碰触到这种像美国这种这么大规模的系统。像台湾就是那时候跟那个其他公司聊天，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去面试吧，然后那时候也是做那种 Hubdo 然后什么 SPA 相关的，就面试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说你们公司那个冲击大概多大，我说我们公司冲击很大哦，大概10-20台然后在美国上班，那是问那个公司大家聊那公司那个 cluster 几个 node， 他说其实我们公司 也没有很多 node， 大概一两千台这样子，就整个有点不同世界。
你刚刚提到说开源，做开源贡献器就代表你的程式码会公开，然后会给很多人用，所以好像某种意思在说，哎，你的东西做出来的开源贡献，它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这个专案，它可能某方面是为了这个专案背后的使用者，那这个使用者可能是很多企业很多人。那更高一点讲就是说，哎，这个你做开源贡献这件事情，某方面讲好像在影响这个世界，就它可以对这个世界带来更好的价值，或是带来更好的影响。当时你在参与开源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公司就是有感受更明显。就是刚开始做 Summarine 的时候， Summarine 那时候其实没有到很多公司在用，然后那时候主要是一些大陆公司在开发，然后有一些大陆公司在用，但那时候可能不到，也不到5家吧。然后现在在我们公司，就是我们公司早期的时候也没有很多人在用，就是刚开始 Lyft 吧，然后 Spotify， 然后到渐渐至少有破百家吧，可能这已经破百家，然后至少可能有400-500，有可能有，可能更多，有很多小公司都就是以前都没听过，然后很多都来用 Fly， 就感受很明显，就是因为你在 GitHub 上，然后别人都可以看到你的东西嘛，但是有些东西是我做的，然后就会常常就是每个礼拜就会有一些人会私密我，问我一些那个东西我一些问题，然后觉得说哇，就证明说我写东西是真的有人在用，然后因为他发的问题就代表他真的有在用嘛，然后就发现说这东西是真的可以解决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其实我也不太 care 那些 title 什么的，我就觉得有人在用，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记得你好像前阵子有提到你们公司有在办一些活动，然后那些活动是鼓励大家去写 code， 然后可能还会给一些奖品，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什么？
就是我们公司每年十月都会办一个算黑客松的活动，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会在我们那个 GitHub 的 issue 上面去标注，就是这些是给那个黑客松的，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就是可以来自己 assign 那个 issue， 然后自己发 PR， 然后你只要发 PR 都会送一些小奖品，然后发超过3个 PR 就会送你一些，好像会送一些衣服吧，有我们公司的那个 mark 的一些衣服，对，然后每年十月都蛮很多人参加，然后今年又更多人，然后那些issue好像都已经被assign了，然后所以我们最近这一两个礼拜要再多开一些issue给别人做，对，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月做完之后，他们就会统计说看谁做的比较多，或是有谁做一些有趣的题目，然后就会找那个人过来来那个 community sync 分享一些心得，然后或是分享他做什么，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蛮好认识我们公司。
你刚提到说你们会开一些 issue， 然后可能标注成一些比较适合，可能是比较 good first， 就是比较适合新人或新手。 去贡献的。哎，你可以介绍一下说所谓的贡献，就是所谓的参与 open source 的贡献，除了写 code 以外，它还没有其他方式、其他类型的贡献是可以让大家去尝试。
就是 open source， 我觉得写 code 是最简单，但有其他东西，我觉得是如果别人有贡献的话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 document 吧，就是因为 open source 的 document 其实都没有写得很好，因为有些人就是一直在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写 doc， 然后就会变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东西可能只有他知道怎么写一个完整的一个 doc， 或是写里面实际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有些内容可能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然后如果别人来写的话，有时候没办法写的那么完整，但是还是需要有人来写 doc。如果没人来写 doc 的话，那个可能在开发的人他也没什么空来写 doc。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多 open source 专案的一个问题 ，document 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通常做 open source 专案的人，通常都对写 code 很有热忱，然后都写 code 都有一定的基础。他 document 可能有时候都会 skip 掉一些东西，就觉得他觉得人家都会了，但其实有时候就是少写那些东西，然后别人就很难了解这东西在干嘛。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公司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给我们公司一些 feedback，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产品很好，然后他用的时候也觉得很好，但是他就觉得他有时候要找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公司那个 document 有时候找不太到，然后都一定要聘我们公司的人，他觉得这样很麻烦，超过几百个人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来帮我们公司来帮忙做 document 贡献，我觉得是很好。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 Slack 吧，是不是 Slack 我们还是那个每天还是一大堆人在问问题，然后我们公司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有分两个 team， 就是做 open source 跟纯 close source， 我们是分开的，就是所以像我是纯做 open source 的，所以但是我们 open source 的 team 人没有很多，然后 open source 每天每个礼拜都一大堆人在问问题，就是讯息都回不完。但我觉得如果你帮忙回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很快就我们也很快就知道你是谁，然后其实我觉得回答别人问题有另外好处，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别的公司都在用哪些这个专案的哪些功能，或是别的专案可能在使用上或是开发上遇到哪些问题。因为有问题之后，你就可以去有题目去做，就是你可以去解决他们这些问题。其实在那个 Slack 里面其实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也会发现很多好玩的题目。我们自己在做开发做一些新的 feature 的时候，基本上 90% 以上都是因为在 Slack 里面有些人 complain， 或是有一些人有一些 idea 跟我们说，我们才做这些的。所以基本上你泡在 Slack 里面就是看人家问题或是回答问题，都会学到蛮多东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写 blog 或是拍影片吧，像其实美国蛮多公司用 Fly， 然后他们都会写一些 blog， 然后就是说他们在 Fly 上面的使用一些心得，对。然后我们就会重新分享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或是其他那个 Twitter 上面，然后就会让大家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专案，增加能见度。这是比较属于这种 marketing 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专案。如果那个 blog 都是我们自己公司在写的话，别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其他公司在用，但是越多人来写就代表知道真的很多人在用。对，
非常感谢环评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技术分享，那也很开心环评可以跟大家跟听众一起分享他的软体经验。
好，感谢嘉平这次的邀请，然后也很开心这次能参与那个原来是你的活动，然后担任那个 mentor 的角色，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聘我或是私讯我，然后如果想做 Fly 相关的开源贡献的话，随时欢迎来觅我，然后可以找一些 issue， 然后或是有些人想用 Fly 或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觅我。对，谢谢，谢谢嘉宾。